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认识恩典，对不对？认识什么恩典？神的恩典啊，认识神的恩典。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呢，不是讲神，认识神的恩典。我的讲的东西，最后的，我要我们都成为神的恩典。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人认为里面的，我们是恩惠慈爱的人。可以吗？好不好？啊，所以呢，我只讲认识恩典，但是认识恩典单单只是认识恩典没有意义。认识神的恩典，因为就像一首歌，感恩的歌，是因为软弱者已经怎么样，得刚强，贫穷者已经怎么样，成为富者。这里有没有软弱的？有，这有没有贫穷的？哦，那么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是又富足又什么？又刚强啊！这个传道书啊，不，这个约拿书，我今天用它呢，是用约拿的祷告。对，大家知道最后的目的地是我们要成为怎么样？恩惠慈爱的人。有一个小考试，有多少人因为感恩节嘛？我们回忆一下童年，童年看过 Peter Pan 的人举手。哦。做爸爸妈妈时候看过《Peter Pan》的人举手。哦，你看了，童年你有《Peter Pan》对不对？可是你做父母亲的时候没有跟孩子看《Peter Pan》的。小飞侠，那个小飞侠啊，这个 Captain Hook 对不对？这个虎克船长逼着 Wendy 对不对？Wendy 她要走那个什么海盗要下去那个桥对不对？她说 No Spanish。表示什么呀？这个 Wendy 走跳下去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什么呀，扑通一声。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 Captain Hook 要逼着这一个这个 Wendy 呢，走上这一个船跳下去？为什么？啊？因为什么呀？不是，为什么他跳下去？为什么逼他跳下去？哎，你不都看过了？童年要看过，做父母亲要看过。因为这个肖建文没有看过，因为这个 Captain Hook 要他怎么样？要这个 Wendy 跟他所有的弟弟都做什么？Pirate 海盗。Wendy 说不可以，我们是循规蹈矩的孩子，不可以做海盗。所以他就逼他下去，对不对？哎，那个他的弟弟都怎么样？很高兴，然后跟着海盗来说：“哦，我可以做这个了，好高兴啊！”还拿着刀子就这样比起来，对不对？就他这个傻姐姐就跳下去了，对不对？逼跳下去，结果怎么样？没有 perish，没有扑通一声，因为小飞侠来救了他，是不是？Peter Pan 来救了他。我们的约拿有没有扑通一声呢？哦，啪的一声啊！因为他怎么样？约拿是怎么被丢下水里去的？是怎样抬起来？怎么样以献祭的方式？怎么样？噗，就啪的一声。我们的约拿是献祭，成为一个祭物，平静海跳下去的。今天呢，一开始的经文是从哪里？1章17节里面，耶和华怎么样安排了？所以。耶和华安排，这就是恩典的开始。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吧。现在主，我们愿你自己的荣耀在这边彰显。虽然是过节的日子，也让我们思想到感恩节的由来的时候，你是预备的主。愿你的儿女们思想这位施恩典的主的时候，我们都成为敬虔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在诗篇里面经常有着圣者，圣者叫你的圣者不见朽坏，对不对？有没有这个诗篇里面常常看到圣者，对不对？你们知道希伯来文的那一个圣者就是箴言书里的那个什么人呢？敬虔人，同一个字。诗篇里面讲的那个智者、圣者，不见你的圣者，就是叫你那个敬虔的人呢，不见朽坏。弟兄姊妹，你我 不但是成为刚强，而且成为什么富足，更成为什么圣者。弟兄姊妹，神呼召我们花了极大的代价，我们认识恩典，我们才有办法行走这条天路，我们认识恩典，我们才有能力走过人生的每一个过程。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诗篇九十篇里面，大摩西的诗告诉我们，数算恩典和好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数算神的恩典是智慧。有多少人在感恩的当中里面单单纪念感恩，却没有进入到那个恩典的实际。感恩的目的是要扩大我们这一个人的账目，扩大我们的地界，要扩大我们这一个的胸怀，要使我们成为使人感受恩惠慈爱的人。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刚强就在这里面。感恩的人永远是受人施惠的吗？不是，成为施惠者的开始。献上感恩乃是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呀？施恩者。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要谈的这部分的时候呢，因为是约拿的诗歌，这约拿的祷告引用的很多的所谓的弥赛亚诗歌，所以呢，我今天要有一些上次谈到背景，对不对？今天用一些的时间，我来谈一些解经的一些简单的东西，那么让你们有概念。我希望每一次我们除了在真理上知道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多花一些时间来研读。释经方面的处理，这里面不好处理。第一个，我们一章十七节就提到了，如果你把圣经一直开着好不好？好，现在开始就一直开着哈。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面谈的三日三夜，我们必须要知道约拿的神迹是意义是什么，它真实的意义是什么。约拿的神迹耶稣quote过，是不是？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处理耶和华安排了一条鱼让约拿在那边三天三夜，约拿的神迹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我讲，我会这一次上一次这一次最后一次十二月三十号的时候，我会继续把约拿书整个讲完，但是在这边先处理一些东西。约拿的神迹意义是什么，我们待会儿谈，我们必须要处理它三天三夜。好，第二事情，约拿的经历是不是就是弥赛亚的经历？约拿的经历是不是就是弥赛亚的经历？是不是约拿的祷告引用了很多弥赛亚的诗篇？那么这一个约拿的经历就是弥赛亚的经历呢？所以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在第二章整章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的态度去处理它？这也我们也必须要处理。大家听过弥赛亚神学了没有？凡用耶稣基督所讲到有关于旧约的东西，那么他引用到怎么定弥赛亚诗篇，在诗篇里面那么多诗篇里面，怎么定这是属于弥赛亚诗篇，怎么定这是弥赛亚的预言，这就是弥赛亚神学。弥赛亚神学的处理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处理，以后我们会在主日学里面会谈，但是在这里面经过很严缜密的学者的分析过之后，这是属于弥赛亚的诗歌。弥赛亚的诗歌应用他引用的诗篇里面的这些，已经定义成为弥赛亚诗篇，所以约拿的经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弥赛亚的经历。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同样的，约拿的第二篇，约拿书第二篇这一篇的这个诗篇呢，也表示 约拿个人的经历，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说，这是耶和华安排的，耶和华吩咐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成为比较着重在弥赛亚的经历。既然是弥赛亚的经历，那么就告诉我们不要随便进入大鱼的腹里面去。也就是说怎么样，现在好多人说哈，到底进入到大鱼的腹里面，约拿的神迹是不是真实的？那就告诉我们，这是弥赛亚的经历，你不需要为了证明就怎么样跑到找一个大鱼跑进去看看我能不能活啊，有人这样做啊，所以我就提出来不要随便进入到大鱼的腹中。好，那么现在提到了新约中的引用，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一章都提到了这一个三天三夜怎么来的呢？约拿的神迹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已经上来哈，所以在上面这个是因为怎么样？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怎么样？他们需要看神迹，这是起由。那么下面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我问你这句话，如果你从马太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不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一章上下文去看的时候，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行过神迹？有。他后面有没有行过神迹？有。他这句话意思说什么？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的。这句话是不是矛盾？耶稣基督有没有显神迹？有。那这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这里面讲的说最大的神迹，强调的是最大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那么约拿在下一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里面谈的就是到底约拿的神迹代表的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人子救赎的神迹，人子救赎的神迹。那么再看下去，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怎么样明白旧约？只要新约引用就有它的权威性。当你解释旧约的时候，一旦被新约引用，你必须从新约的眼光去看旧约的解释，这叫新约的权威性。耶稣基督引用这个时候，他引用的是约拿的神迹，就像是人子的神迹一样。好，只停在这里，没有往前走啊。再下去，三日三夜在鱼腹中，这表示死跟埋葬的经历。所以约拿的经历属于弥赛亚的经历。好，再下去看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句话又加了更深的一个东西。约拿的经历跟人子的经历又告诉我们，约拿的经历只是人子经历的怎么样一部分。所以耶稣有没有把约拿自比成自己呢？没有，更大，好不好？更大。所以耶稣写这个没有自比做约拿，乃是约拿的一些经历，就好像大卫的经历，就好像一些先知们所讲的耶和华的仆人的经历，这些就是耶稣基督其中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这约拿等不等于耶稣？不等啊，不等啊。那另外一个，约拿书是谁写的？约拿书是谁的？大部分人都说他是约拿写的。好，约拿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你们猜猜看，你们想想看，约拿写这个书信是写什么？约拿的书信是写出自己上一次谈到的失败，这一次谈到什么？恩典。下一次谈到什么？无知。最后谈到什么？ 神的爱，神的计划。所以约拿在这里面是表达他自己一个人的经历里面，但是在经历当中里面，因为神的参与，约拿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整水手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整个的世界尼尼微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你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应验，我们也都是在神的手中的工作。圣灵使徒行传是人家讲说叫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叫圣灵行传。使徒行传有没有结束？到主人去读的时候 ongoing 的，继续下去的。你我的日子充满神的神迹，充满神的恩典，充满神的福音，充满神的轨迹。在这里面，约拿写作的目的是另有所指，不是自夸。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一扩的时候，就把约拿书的地位、价值、意义全部说清楚了。那这样子的认识之下呢，我们来看什么认识神的恩典，为什么是侍奉者得力的秘诀。我常常个人感觉，我在这个最近传奇里面有谈，我说一个人如果失去感恩的心，这一个人没有办法服侍。因为感恩的心代表一个人的宽度跟高度，一个人懂得感恩，这一个人是平和的，这一个人是智慧的，这一个人是包容的。不要感觉感恩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它是数算的时候才能得着智慧的心。不要认为感恩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感恩是使自己丰富成为别人祝福的开始。所以一个人要侍奉要得力，必须从认识恩典开始，而且是认识神的恩典。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你们认为什么是恩典？做得好给你奖赏，这算不算恩典？不算嘛，对不对？做得好给你奖赏应该的啊。这个老板感恩节有没有给你们好一点好处啊？有没有？有没有对你们好一点啊？你们理所当然，如果你们是一个很感恩做事的人，很抱着一个很感恩努力的人，我相信理所当然，你做得好应该给你一些回报的。做不好是不是恩典？你做不好不给你，或给你不给你算是正常，对不对？给你算不算恩典？你做不好我给你东西算不算恩典？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恩典了，对不对？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呢，我们做不好呢，再给我们一些奖赏呢，是鼓励，是赦免，跟这一个恩典就在这里面出来了。恩典就在这边出来，是一种鼓励，是一种接纳，是一种宽恕，是再次给你一次机会，这叫做恩典。我的儿子常常以前小的时候呢，鼓励他做一些好事，希望他有一个好行为。那么就在冰箱里面放这个 star 嘛，对不对？譬如他扫地啦，给他一个 star， 然后呢洗碗呢给他一个 star， 乖乖读书给他一个 star， 背经给他一个 star， 背得好啊。那么帮助别人给他一个 star， 然后累积到多少个 star 的时候，对不对？就有奖赏。其实你认为我是因为他做得好给他奖赏，或他做不好我给他 punishment 吗？我相信我给他的是超过这些。因为当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他一生受用。你懂我的意思吗？神的恩典不在乎做好做不好， 神的恩典在我们得着他多少。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做得好，有的时候做不好，神的恩典仍然在那里。因为神的恩典希望注重的是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互动。所以我的儿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知道他成长的轨迹，做父亲的知道他这一个人，这一个孩子到什么年龄有一个什么突破点，他的品格、他的个性、他的习惯有哪些突破点。神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会不会放弃我儿子？我不会放弃的。我儿子该什么时候该学到什么东西，他就是那个年龄就该学到这些东西。我会不会因为一次两次我就放弃的？我不会，我只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这叫恩典。恩典是智慧，恩典注重的是关系。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感恩的是因为你给我好东西吗？是一种，但是要注重那个东西的后面的意义跟价值，我们这一个人才在恩典当中成熟了。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刚刚解释了，对不对？是因为神太骄傲了吗？不是嘛，对不对？是因为人太软弱了吗？是因为神太软，人太软弱了？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贫穷的得成为富足啊，软弱的刚强。好，这个是标准答案吗？再往下思考一下好不好？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对不对？是不是十诫第一诫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这是神十诫的第一诫。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当神给我们一个诫命的时候，他要求的这句话要求的是什么？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因为他阿爸了吗？你们听得懂台湾话吗？啊，是他太霸气了吗？亚爸啊，我都不太会讲，是不是他太霸气了，太武断了，或是太独裁？不是，因为他注重关系的纯净。弟兄姊妹，什么叫关系的纯净？你们想过什么叫关系的纯净？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保持一个关系，如果别有所求的话，这个关系纯不纯净？是有利益之利益的思考的东西，这个关系纯净不纯净？我们都知道不纯净嘛。除了神以外，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神的第一诫里面。他是怎么样？他的在外在上，他希望怎么样？保持一个什么样关系的纯净？关系的纯净是态度的问题。到怎么样？这个同床怎么样？有什么有异梦，对不对？这个关系仍然是夫妻关系，但是夫妻的关系纯净不纯净？不纯净。神说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是神对我们的一个 commitment， 神一个决定，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全然的纯净，是善良的，又是智慧的，也有能力的。那么第二个，这一个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再思考一下，神到底说什么？我现在如果跟文生讲说，文生，文生跟我讲，哪一天他找我，他跟我讲说，除了文生之外你不可有别的朋友，你想文生在说什么？这样好，我们再把更好的关系夫妻关系，如果先生跟太太或太太跟先生讲说，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不可 爱别人。你想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就是我的。恩典是不只是一个关系，而且是怎么样？是你到底做什么决定？你懂我意思吗？你做什么决定？你到底爱什么？你恨什么？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神说不要淫乱，你说不要淫乱，你恨恶淫乱。神说专一，你就专一；神说忍耐，就必然得救，你就忍耐。你爱什么？你恨什么？你做什么决定？在这内在方面，所以神给我们实践的第一诫的时候，在第二部分，你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反映出我们这一个人真实的内心实况。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我信，但我怎么样？信的不足。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怎么样？由不得我。我们常常是言行不一致。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在十诫的第一诫当中，就把我们这一个人的光景显明出来了。这是一个相当相当深的一个鸿沟，相当相当深的一个软弱。人为什么会言行不一致？是不是他内心有诡诈？我给你们三个选择好不好？你们猜看，你们认为哪一个选择是比较对的哈？第一个 A， 内心有诡诈；第二个，内心不诡诈，但是外面有逼迫；第三个，内心不诡诈，外面没有逼迫，或者有逼迫，但是全然无知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你们认为哪一个答案是我们大致上犯的毛病？啊？啊 ？A B 一二三第几个 ？A B C 都有。没有，我这个要叫 preference 的话，你认为哪一个是我们大家常犯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来举手好不好？来，赞成第一个举手好不好？赞成第一个就内心有诡诈，对不对？赞成第二个说内心不诡诈，但外面有逼迫了。第三个就是说内心没有诡诈，外面有没有逼迫不重要，但是不太知道自己为什么言行不一致。这是第三个。我个人是感觉，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是比较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落在一个无知的光景啊。所以旧约里面讲无知的人啊，耶稣讲无知的人啊，因为怎么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缺乏的是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常常无知到我们的言行不一致，你知不知道？太太我爱你，就待会儿就做一些让太太伤心的事，有没有？这个肖静文我们也常常做嘛哈。上个礼拜六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到我们要悔改，对不对？我们常常是不太知道落入一个无知的光景底下，因为怎么样，我们还没有在那个智慧当中里面。人需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这是其中也有一个因素。下一个问题，这叫自我的无知啊！你知道，你像我管我儿子，有的时候我管儿子哈，这个我太太有跟我讲过，丽丽有跟我讲，她要放录音机的。我的儿子跟我讲说：“你 repeat 这么太熟了。”我说：“呀，真的吗？我重复好几遍了吗？”我们常常是这样子，这叫自我的无知，我们的盲点。 为什么人会落入到这一个情况呢？我们一般来讲，没有人告诉我们嘛，对不对？是不是？我太太要告诉我，我儿子要告诉我说，哎，爸爸，你纠正我纠正太多次了。啊 ，OK， 没有人告诉我嘛。第二个可能有什么呀？我为什么会无知呢？我为什么一直做这个错事情呢？因为我没有被教导嘛。我们中国有句话嘛，人非不，人若不为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这句话是不是古圣先贤的话？所以中国人讲是一种生存之道嘛，对不对？哎，那如果我没有懂得圣经的教导的原则的话，打你的右脸，把你的打你左脸，把你右脸给他，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如果我没有这个教导，我懂不懂圣经的原则？我无知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教我的时候，我就可能是怎么样，自我落了一个无知的状态底下。第三种还有什么可能的？就是怎么样，没有自我察觉。就像啊，我跟我教我儿子讲的东西的时候，哎，早上讲，下午讲，晚上讲，我太太讲你今天讲三遍了，我有没有察觉？我没有察觉嘛，这是我们自然状况。基督徒如何形成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读经嘛，对不对？因为所以就怎么样，没有知识嘛，对不对？还有怎么样，我们不祷告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不求神的旨意嘛，对不对？好了，我们求了神旨意，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这都可能造成我们的无知。感恩是学习认识恩典，是为了使我们这一个人丰富起来。我们认识恩典需要求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事物。约拿祷告不祷告？祷告啊。约拿读经不读经？读经啊。约拿的问题在哪里？啊，顺服是不是？约拿为什么不顺服？你不能说他不顺服啊，他不是顺服，是不说他，可是他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他爱以色列嘛，对不对？他爱以色列嘛，那他问题出在哪里？爱以色列有什么错？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是因为人不能明白，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人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吗？我给你们几个例子来看哈，大家听一下。上一个世纪不太有什么神学家，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 Karl Barth， 他是瑞士神学家。有一天呢，他上神学院课的时候呢，他有个学生问他说：“这个教授啊，你花了一辈子在读神学，那么到底圣经里面最深邃的真理是什么？我问你们，圣经里面最难懂的神学是什么？”这叫做难题，对不对？难题要怎么答？要简答，是不是？难题要简答。你知道这个 Karl Barth 他怎么回答吗？他说 Jesus love me, ye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 me so。 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了解神的爱是神学家一辈子的事啊。你我用生活跟用深深的心，就是我们的生命，来认识神的爱，这叫认识恩典。 不要认为说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孩子需要爱，你我都需要爱。你知道我怎么健康起来的？你知道我怎么得救的吗？你知道我怎么走过这条人生的路吗？因为神的爱，我对神的恩典、神的爱认识更深刻，我就有越有力量往前走，我的目标就更准确。Jesus loves me. Ye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 me so. 加尔文呢，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了。他说神用怎么样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呢？他用 kid talk， 他没有说 baby talk， 他没有说是婴孩的对话。婴孩的对话是怎么样？是行动，对不对？一些爱抚，对不对？加尔文说神用 kid talk， 也就是说他用我们当用他的全然的爱，在我们无知的当中的时候，他用 baby talk 把我们拯救回来，完全用他的行动，这叫爱。加尔文说他用 baby talk， 但是他也用 kid talk， 模块大部分的时间他用 kid talk， 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明白的东西来明白神的话。神是说话的神，神对约拿话临到约拿不止一次，到今天的经文三章一节又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神向约拿说话，也借约拿向什么？向尼尼微说话。今天两千年前他借着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今天圣灵周遭的人事物神向我们说话。我讲过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只有两件事情，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神允许的，一个是神预备的。神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深深的进入到恩典里面去。面对恩典，我们从这里面约拿书可以看见下面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恩典是从神的话来的。约拿生命的经历，在约拿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出约拿这整个的经历对他帮助他了，他的心胸宽广，他知道什么叫神的爱，他慢慢明白神的爱超过这一切。我们现在去看约拿的时候，我讲过如果没有亚述帝国的兴起，就没有怎么样展开被掳归回的序幕。你我在时间空间里面，神让我们看得更明白，恩典是从神的话来，神的话临到了约拿就是恩典的邀请。任何一个环境是神邀请我们成熟的过程。弟兄姊妹，你怎么看你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呢？你是认为我不幸发生这些事情，还是你认为这是神的邀请？神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度过地上的日子，将来在天上与他一起得荣耀。神的邀请，恩典从神的话开始。我们需要读经。明年的主题的真理就是把真理养起来，而且怎么样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看约拿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多的事情，神的邀请，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得罪他是小事，因为神蛮有慈爱，失去那个奖赏是大事。 成为丰富的人，成为自己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大事。第二个真理，神的话需要我们全然的顺服。不管你的理性怎么判断，不管你怎么看环境多么没有意义，我们需要从信心的眼光去看。只有从信心的眼光去看的时候，你这个人才可能成为感恩的人，因为感恩是智慧。一个人在环境当中能看出感恩，那这一个人就是智慧的人。另外一个，第三个真理，什么叫全然的顺服？全然的顺服就是两个 S， 一个叫做 submit， 一个叫做 surrender。 一个叫做把自己投身给他，另外一个叫做什么？降服在他底下。我们什么叫全然的顺服？必须要这两个动作。所以人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需要把自己投身于神给我们的环境，同时降服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这叫全然的顺服。我发现我自己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一个关卡，就好像我管我儿子一样，我教导我儿子一样，他生命中的关卡I won't let it go。 我会用不同的方式帮助他明白、了解、成熟、负责任。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带领我的。约拿的经历、祷告的经历，在这里面时间没有了，所以我就很快的讲一下。这里面我念过的时候，我就解释一下，然后我给一个结论。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里的应允就是站在应许当中的回应。希伯来文里面诗歌是，这就是诗歌，从它的字的安排上我们看出它的重点。这里面是针对神的应许来回答。我们知道应许是这句话的重点，他把应许放在当之前，后面 reply 回应。我们经历恩典是在神的应许当中。第二个，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里的俯听是低就，你就卑微你自己来听我的声音。我们的耶稣实在是俯救了我们。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义站立在神的审判当中吗？没有人。你将我投下深渊，是谁把约拿投到深渊去的？水手。但约拿在这里面认为什么？神将我。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神的邀请。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是神创造的这些风暴漫过他身呢，还是神的自己漫过他身？这里讲的是神的自己漫过他身，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什么？神的手、神的灵在这边漫过他身。虽然从眼前虽被在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里面谈到了虽然被你驱逐，这个的驱逐是跟这个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被驱逐的同一个字。在这里面约拿说，我好像始祖犯罪一样被你整个的驱逐了，但是你把圣殿留在那里，圣殿又是他的 重点。这首诗歌里面，应许是重点，圣殿是重点，你所创造的一切，你的自己是重点。到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约拿在这里面突然明白，是神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的。我不知道你对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想法是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曾经有非常困难的十几岁，因为我怎么样，我好强。我曾经走到一个想要自己毁灭的过程，但神的恩典挽救了我。更重要的，当神挽救我回来之后，他以命换命。今天靠着神的恩典，主的灵，新生的生命，我又不断地被他拯救出来。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神是生命的之主，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感恩要知道，是他以命换命出来的。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这是他整个人进入圣殿里面去吗？他在这个整个东西都是黑暗的，他在黑暗、阴暗、幽湿当中、冷湿当中里面，他进到圣殿。神就好像诗篇139篇的所讲的，大卫的经历，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的门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于依旧把约拿吐在土里面。约拿知道逃，却不知道他无论他逃到哪里，神都在那里。他终于在鱼腹当中明白，约拿知道神是慈爱的，第四章第二节，却不知道神的全盘计划是什么。约拿知道亚述是凶狠的，却不知道亚述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我把它做一个总结。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什么是恩典？神的大能是恩典。认识恩典，就必定认识神的大能。怎么经历到，怎么认识神的大能？遵他而行。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耶和华吩咐，神的慈爱就是恩典。神有没有把约拿吐在海水中，带他去游水游泳回岸上？没有，他把他吐在什么？旱地上。神也没有把他吐在什么深渊中，神把他吐在安全之地。我们常常经历风暴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带到他的磐石山寨当中。耶和华的话2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神的怜悯是恩典，神的怜悯是恩典。我们常常感觉没有希望，但是神仍然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因此我要分辨最后一句话谈到这个部分，什么叫做 faith， 什么叫做 believing。 你们认为这两个之间有没有一样的？ 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字都在圣经里面。Faith， 信心，是受持成为主持。我对吴祥辉有信心，吴长辉有信心，啊，不是拒绝联考的小子啊，吴祥辉。我对吴长辉有信心，表示怎么样？我是主持，他是受持，在信心的对象里面，他成为主持了。我把信心放给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人是不是比我更大，更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主受格成为主格，这叫信心 faith。 什么叫 belief？ 我相信吴永春，我做主持，对不对？永春做受持，是我。我们在整个的生命的成长当中里面，需要先对一个对象，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 faith， 在神的身上。因为这一个信心，我们就信了。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提到这部分。所以我能把我所信的交托给这一位弟兄姊妹。成为认识恩典，必须知道恩典的主。认识恩典是帮助我们最终成为能够成为别人感受得到你是恩惠慈爱的人。我就讲到这边，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虽然时间很快的过去，孩子仍然不能把你的话完全的说完，但是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用，你的能力要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完全。因此我要夸的，我也高兴夸的，就是我的软弱。因为在软弱中我经历到你的慈爱，因为在软弱当中我被你扩大，被你成全。在软弱当中我看到你温柔的双手。主耶稣，愿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不但认识失败，也认识恩典。未来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这殿的荣耀要胜过先前的荣耀。赞美你，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